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25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多国拒同川普重启会谈，德法提案破局。Delta 变种在美升温，拜登示警会有更多人死亡。花旗说全球经济依赖中国的时代将结束。美亚太助兴人士通过参院外委会将推进美台关系。美国一季度 GDP 中值环比增长 6.4%， 符合预期。拜登普京峰会后，美国驻俄国大使返回莫斯科。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今日表示，欧洲联盟领袖已经否决德国和法国推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重启会谈的提案。这个礼拜欧盟领袖正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默克尔在会后表示，目前已经没可能同意立即展开高层会晤一事。默克尔说，欧盟领袖先前同意和俄罗斯维持并发展某种对话形式。他说，我本来希望看到更大胆的一步，但这样也不错，我们会继续努力。路透社提到，奥地利总理库尔茨支持德法的提案，但其他很多欧盟成员国反对。立陶宛总统诺塞达会后说，很多领袖的共同想法是不要改变对俄罗斯的立场。他较早时仲表示，恢复和普京会谈的念头无异于与虎谋皮。而俄罗斯当局礼拜四就说，普京本人支持这项提案。美总统拜登上个礼拜先在日内瓦和普京会面，而德国和法国这个礼拜临时提出提案，希望欧盟恢复和普京会谈。这个令其他欧盟领袖有些措手不及。新冠病毒 Delta 变种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视为疫情新威胁。拜登礼拜四同北卡罗来纳州发表演讲时警告， Delta 变种是相当危险，而且是令人感到高度忧心的病毒。随着它的传播，国内的死亡数会持续增加。拜登强调， Delta 更具传播力和致命率，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特别危险。据统计，美国确诊中至少 20% 是 Delta 病毒，比例在两个礼拜左右升了一倍。拜登礼拜四前往北卡罗来纳州，鼓励人们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白宫这个礼拜承认，总统设定的在7月4号之前，让 70%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计划不会按期完成，并指出18至26岁的美国人特别不愿意接种疫苗。目前有1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实现了拜登的目标，但是大部分州在疫苗接种进度上继续落后，包括北卡罗来纳州。根据北卡罗来纳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数据，尽管采取了包括100万美元抽奖在内的一系列激励措施，但是该州南部成年人口中只有 55% 的人至少注射过一剂疫苗。据美国花旗集团估计，2021年全球发达经济体对全球 GDP 的贡献将超过新兴市场，依赖中国的时代将会结束。彭博社礼拜四报道指出，以 David Rubin 为首的花旗经济学家在一份报告中表示，随着很多国家陆续祭出财政刺激方案和货币政策，2021年发达经济体对全球 GDP 的贡献将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新兴市场。此前 从2010年到2019年，中国就贡献了全球平均 47% 的投资增长和全球 GDP 的 33%。 经济学家表示，推动新投资支出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这个反映出全国政府希望减少供应链的弱点，意味着投资和全球贸易之间的联系将会减弱。经济学家称，在全球保护主义急剧上升之际，全球投资支出上升对贸易的溢出效应可能比过去更弱，投资周期对中国依赖程度将会下降，贸易友善程度亦将跟着缩减。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通过国务院亚太助兴提名人丹尼尔·克里滕·布瑞克的人事案，该提名案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全院表决。克里滕·布瑞克拥有丰富的亚洲事务经历，过去近三年半时间担任美国驻越南大使，之前就多次派驻中国和日本，曾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克里滕·布瑞克6月15号出席参议院外委会召开的提名听证会时表示，美台关系至关重要，如果提名获准，他将进一步发展和台湾在各领域的关系，亦会致力于履行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自我防卫。针对中共的挑战，克里滕·布瑞克认为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他强调除了会致力协助美国在美中战略竞争中取胜，他未来亦会就新疆种族灭绝、香港自治和自由遭践踏等事情向中共当局追究责任。商务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一季度实际 GDP 年化环比中值增长 6.4%， 与市场预期和初值持平。消息公布后，美元指数、现货金银短线波动不大。美国第一季度实际 GDP 增长反映了个人消费支出 PCE、 非住宅固定投资、联邦政府支出、住宅固定投资以及州和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从分类上来看，一季度 GDP 的最大提振来自耐用品制造业，而最大的拖累就是非耐用品制造业。总体而言，22个行业大类中有17个大类贡献了正增长。星期三，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表示，随着今年经济增长预计飙升至 7%， 而且通胀远高过美联储 2% 的目标，他现在预计在2022年尾将会需要提升利率。此外，劳工部星期四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6月19号那个礼拜，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是411,000人，超过市场预期的380,000人，较上个礼拜的418,000人有所下跌。今年4月被召回的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利文星期四已抵达俄罗斯重返岗位。他星期四抵达俄罗斯时表示，今日已经回到莫斯科，准备好和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团队一起争取在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上取得进展，并同俄罗斯合作，实现两国之间建立稳定和可预测关系的目标。上个礼拜，总统拜登和俄国总统普京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拜登上任后的首个美俄峰会。峰会结束后，普京召开新闻会说，双方同意恢复向对方国家首都派驻大使，亦就是说美国和俄罗斯大使将返回各自的外交岗位并履行职责。普京仲说，几时恢复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美俄大使今年较早时曾经因两国的紧张关系撤离。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纳托利·安东诺夫在今年3月被召回。在拜登和普京峰会后，安东诺夫已经在6月20号搭机返回华府。他表示自己以乐观的心态返回华盛顿。他强调，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并期望取得进展。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参议院外委会通过法案，禁止新疆强制劳动制品。纽约法庭暂停朱利安尼律师执照。美国加速推进转移帮助过美军的成千上万阿富汗人的计划。众议院外委会定于下个礼拜审议范围广泛的抗衡中国法案。开火示警并投放炸弹。俄罗斯和英国就黑海相遇事件相互指责。国务卿布林肯将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会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24号通过一项议案，旨在为确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不能够进入美国市场。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希望尽快通过法案，防止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成为人权侵犯者的共谋。法案同时主张透过双边外交渠道和多边机制等各种途径，向中国就发生在新疆自治区的人权侵犯问题提出交涉，并使用美国政府所有可行的措施进行施压，包括采取签证和金融制裁，对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进行控制等。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参院等待表决。共同推出法案的莫克里参议员和卢比奥参议员为本届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莫克里参议员在会上谴责中共政府在新疆有系统地广泛地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展开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与此同时，拜登政府礼拜四表示将禁止中国新疆合盛硅业公司及其的子公司生产用于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材料进入美国市场，并继续支持在美国国内发展清洁能源供应链。纽约法院礼拜四暂停了前总统川普的律师、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在纽约州的律师执业资格，理由是他在试图让法庭推翻川普总统大选败选结果期间作出虚假陈述。这项裁决将禁止朱利安尼作为律师代表客户。对于这项决定，朱利安尼的辩护讲法是对他行为的调查违反了他受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而且他并没有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法庭驳回了他的辩护，并提到在宾夕法尼亚州，朱利安尼未经提出丝毫证据来支撑他对于2020年总统选举期间费城死人投票的数字的陈述，表示他提出的数字各有不同，出入极大。朱利安尼仍然可以上诉，但裁定指出诉讼结束时他可能面临实质的永久性制裁。川普当日发表声明，称朱利安尼是伟大的美国爱国者，他的律师执照被暂停只不过是一场谋猎行动。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在礼拜四表示，美国政府在加速推进转移在将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帮助过美军的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的计划。这些计划以转移为美军提供协助的阿富汗翻译和其他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同时处理他们的申请。在白宫决定加快推进将阿富汗人转移到其他国家或美国领地的计划之时，拜登总统礼拜五将在华盛顿和阿富汗总统加尼与国家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举行会谈。塔利班反政府武装今年5月以来增加了攻势，在阿富汗农村地区夺取了几十个行政区，令人担忧塔利班可能好像1996年那样夺取喀布尔的控制权。尽管塔利班反政府武装夺取政权的威胁不断增加，拜登总统依然在4月份下令驻阿富汗美军在9月11号基地组织攻击美国的20周年纪念日之前撤出阿富汗。外交委员会的助理礼拜四说， 外委会将在6月30号下午开会，就被简称为英法的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与接触法进行辩论并考虑修正案。这个是国会持续展开的抗衡中国的努力的一部分。在民主和共和两党严重分裂的美国国会，在和中国打交道时采取强硬立场，是少有的两党共识之一。这部原为无尽边疆法的法案授权拨出大约1900亿美元加强美国先进技术研发，并批准支出540亿美元增加美国对半导体和电信设备的生产和研究。星期四上午，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白宫会晤了包括米克斯和众议院外委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克尔·麦考尔在内的一些众议员，讨论采取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等这样的至关重要的行动来和中国竞争。俄罗斯和英国星期四就黑海克里米亚海岸附近一次有争议的海上相遇事件彼此提出了新的指责。俄罗斯召见了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进行正式的外交抗议。俄罗斯2014年从乌克兰那里单方面吞并了克里米亚。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认为克里米亚半岛和附近的海域仍然属于乌克兰。莫斯科声称一艘英国军舰驶过克里米亚附近的俄罗斯领海，这里靠近塞瓦斯托波尔港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俄方对英国皇家海军的捍卫者号驱逐舰开火示警，并在它的路线上投放了炸弹，但是英国表示英方的艘军舰是在国际海域行驶，并没有开火示警一事，亦没有任何炸弹投放在这艘军舰的路径上。英国首相约翰逊对记者说，我们不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这个是乌克兰水域，使用这些水域从 A 行驶到 B 是完全正当的。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在一份声明里面说，美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他今次多国之旅的最后一站法国，这次接触将强调维护跨大西洋合作的重要性，讨论两国对目前健康危机的联合回应，处理气候危机，展现两国长期双边合作伙伴关系的力量。国务院说，法国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坚定伙伴，两国都认为需要追究俄罗斯在乌克兰等地的侵略和破坏稳定活动的责任。美国将继续和法国合作，共同落实气候融资，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加快向清洁能源经济的过渡，在这个世纪中期之前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美国和法国将在人权、经济胁迫和腐败等议题上合作，共同抗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蚀支撑着基于原则的国际秩序的根本价值观和机制的图谋。
下面是香港新闻。七一前港府高层大变动，李家超接掌政务司长，邓炳强升任保安局，香港三个民间团体接棒民阵，向警方申办七一游行。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中共国务院6月25号公布香港政府人事变动，根据特首林郑月娥提名及建议，任命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接任政务司司长，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接任保安局局长，警务处副处长萧泽言接任警务处处长。有分析认为，今次新任务凸显北京今后将依赖鹰派人士走强硬路线，对香港民主派、公民社会以至媒体都不是好信号。综合港媒报道，6月25号上午，特首林郑月娥和新任的三名新官员兼传媒 林郑首先感谢离任的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指他服务香港近半个世纪，历任三届问责官员，又指三位获新任的官员在香港前所未有的困难时刻与我并肩作战。今届政府虽然只剩下一年任期，但经历过去两年的挑战，在中央主导特区配合下，香港由乱转治，目前是重新出发的好时机。今年63岁的李家超原警队出身，2017年接掌保安局局长后，继续获升任为政务司司长，成为首位警察背景的政务司司长。56岁的邓炳强因镇压反送中运动有功，在2019年出任警务处处长，现在接替保安局局长。负责行动职务的警务处处副处长萧泽言晋升为警务处处长，三人都是来自警队，令人质疑是警察政府。林郑月娥回应传媒，指特区和中央的原则都是用人为才，他认为统领过纪律部队的李家超有能力领导17万公务员，又指政治任命的官员没有规定要有什么背景或什么职系出身，来自政府外或内，过去十几年不同背景的人都加入过政治团队。香港中文大学与政治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向香港电台分析，今次再由纪律部队人员取代由政务官出任问责高官，进一步反映武进民退现象。他认为政治忠诚及政治纪律在日后政府领导中很重要，李家超和邓炳强可以更上一层楼，亦凸显警队获中央赞赏。预料港府的强硬路线会持续一段较长时间，对反对派人士、公民社会以至媒体都未必是好信号。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今年首次不申请举办七一游行。6月24号三个民间团体向传媒发通知，分别是天水连线、守护大屿联盟、社会民主连线，表示他们会承接民阵传统举办今年的七一游行，还在25号会到湾仔警察总部入纸申请。游行主题是坚守民间社会，抵抗政治打压，释放所有政治犯。港媒另一消息，三个民间团体6月25号在湾仔警察总部外见传媒。天水连线林俊表示，国安法实施后，公众见到近年游行示威的申请情况，对今次成功获批机会心中有数，但仍要坚守每一个机会。他说申请游行是为了证明仍然有一班人面对风险还愿意走出来，提到苹果日报被迫停刊等事件，呼吁市民坚守真相，一旦他们拿到不反对通知书要一起走出来。社民连陈宝莹表示，香港的疫情已经缓和，政府放宽室内限聚令，不认为警方有理由反对游行。现在港人面对打压，未来又有民主派区议员会被 DQ， 之后的假选举民主派无法参与，强调七一可以凝聚力量，人心不死，民间会坚持下去，不会退缩，要将消息传播。守护大屿联盟谢世杰表示，七一游行多年来已成为争取民主平台，凝聚民间力量，无论民主、民生、环境等诉求都有表达，强调七一游行是港人非常珍惜的事，可惜民阵面对不同困难下没办法申请，而他们作为民间组织不可以被这件事停下来，所以决定申请活动。三个团体表示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申请七一当日 两点在维园集合，三点出发游行政府总部，申请人数是10000人。团体预料警方会以疫情为理由阻止，他们已经准备好防疫措施，如果要求游行人士4人1组，派大量斗策确保 1.5 米距离，希望将播疫风险减到最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6月25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拜登就香港《苹果日报》关闭发表声明，拜登接受两党小组提出的1.2万亿美元基建计划，新媒体 BuzzFeed 计划借壳上市，寻求估值15亿美元。佛州12层大楼倒塌，99人下落不明。美国界木厂全力增产，芝加哥木材期货价格已经腰斩。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就香港苹果日报被迫关闭发表声明。拜登说，对于香港和全世界的自由媒体来讲，这个是悲伤的一日。中共的加紧镇压已经达到如此恶劣程度，导致苹果日报这个香港极衰的独立媒体堡垒现在已停止出版。拜登说，通过逮捕、威胁和强行通过国家安全法来惩罚言论自由，中共坚持用权力压制独立媒体和压制不同意见。拜登表示，独立媒体在有活力和繁荣的社会中发挥着宝贵的作用，记者是真理的传播者，他们追究领导人的责任，并保持信息的自由流动，尤其是现在在香港以及世界上民主受到威胁的地方，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记者和独立媒体。拜登说，新闻工作不是一种犯罪，中共必须停止针对独立媒体的行动，释放被拘的记者和媒体管理人员。拜登强调，美国将毫不动摇地支持香港人和所有为捍卫基本自由的人。因坚持报道香港民主运动，苹果日报受到了来自中共政府以及香港政府的巨大压力。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目前正在监狱服刑。香港警方近日搜查香港苹果日报大楼，以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中的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捕5名报社高层及新闻工作者，并冻结公司资金。港警星期三再逮捕1名报社主笔李平。创刊26年的香港苹果日报被迫于星期三午夜后停运，星期四出刊的实体报纸是最后一份。苹果日报停刊后，美国两党议员齐声谴责北京扼杀新闻言论自由。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德兹说，在中共试图消除香港基本权力之际，美国必须坚决捍卫支持那些拥有足够勇气去揭露真相的人们。拜登星期四宣布，在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些参议员会晤后，白宫和两党参议员就改善美国路桥和宽带重大基础设施方案达成协议。咁意味着基建方案的框架得到了11名共和党参议员以及10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可能在民主党把持的参议院赢得通过议案所需的至少60票支持。拜登星期四指出，两党议员都做出了郑重的让步，我们会在预算协调程序和协调议案中看到结果。但是拜登并未提及基建方案的投入规模。媒体获悉，新的基建方案计划8年内共投入1.2万亿美元，其中5590亿美元属于新增加的支出。根据 CNBC 公布的内容，在这项为期8年的提案中，将为道路、桥梁和重大项目投资1900亿美元，为电力基础设施投资730亿美元，为客运和货运铁路投资660亿美元，投资650亿美元用于宽频连接，490亿美元用于公共交通，
$250亿用于机场。这些投资将通过十几种融资机制来支付，包括国税局加强执法，预计增加的$1000亿税收，未使用的疫情援助资金，以及美国各州还返的失业保险基金。拜登最早于四月初公布他的$230,000亿的基础设施投资提案，但是该提案遭到共和党的反对。共和党人承诺不会改变2017年川普执政时通过的减税政策，双方此后的谈判持续了两个几月。由最新表态看，拜登政府在税收方面已有让步。拜登政府已经表示，作为跨党派框架的部分内容，不会支持上调汽油税以及增加对电动汽车用户的收费。这个星期三晚间，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舒默及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和白宫官员会晤，两名国会领袖都暗示会支持跨党派的基建框架。白宫话，两人都同意拜登呼吁的不要对年收入低于$400,000的国民增加税收。美国数字媒体公司 BuzzFeed 星期四宣布，计划通过与一家特殊目的收购上市公司合并，以实现上市。这家拥有15年历史的新媒体公司将与 Fifth Avenue Partners 890合并，目标估值为$150亿。该交易预计将在第四季度完成。BuzzFeed 星期四还宣布，计划以$2亿现金和$1亿股权收购 Complex Networks。这个是一家专注于街头服饰和流行文化的数字出版商。BuzzFeed 预计该笔交易将快速促进公司的收入增长。克芬顿邮报的联合创始人 Jonah Parity 于2006年创建了 BuzzFeed， 对互联网上流行内容进行聚合。2011年，该公司聘请了记者 Ben Smith 来打造一个严肃的新闻业务，并于最近首次获得普利策国际报导奖。上年 BuzzFeed 从 Verizon Media 手中收购了新闻网站克芬顿邮报，收购金额无透露。目前该公司还扩大了其他领域的业务，包括电子商务等。BuzzFeed 在2020年实现了$3.21亿的年收入，利息、税项、折旧和摊销前的调整后，利润为$3,100,000。这个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他电子商务业务。该公司预计在2022年实现收入$6.54亿，调整后每股收益为$1.17亿。作为新媒体领域的领头羊， BuzzFeed 一度被认为是新闻媒体的未来，曾经以极高的估值吸引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但是由于公司业绩一直难以达到预期，导致整个行业的估值大幅下降。BuzzFeed 此前在2016年的一轮融资中估计为$17亿。迈阿密一栋12层高的海滨公寓楼星期四凌晨部分倒塌，造成至少一人死亡，99人下落不明。迈阿密戴德消防救援队在推特上说，事故发生在迈阿密海滩以北几英里的塞夫塞德市，目前有80多个技术和救援队伍来到现场。消防员正在度揭开瓦砾，于柯林斯大道8777号，希望由废墟中找到幸存者，将他们救出。塞夫塞德市长查尔斯·巴克特证实，至少有一人死亡，至少有10人在现场接受治疗。警方封锁了附近道路。该建筑是 Champlain Tower South 的一部分，建于1981年。当局还未有关于人员伤亡的消息，亦无法讲出有多少人住在这栋楼入面。迈阿密戴德消防队的玛丽安·克鲁兹说，我们正在现场，所以事件仍在进行中。这栋12层大楼的整个后侧已经倒塌。附近的居民拉里·谢尔特在这里已经生活了14年，退休前是一家塑料公司的老细。 谢尔德向媒体表示，他好喜欢这个地区，环境优美，紧靠沙滩，平时好安静。他几乎每日都在这里散步，但是昨日他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异样。但他表示，这栋楼正在装修，换屋顶，亦在重建前院的花园。据谢尔德介绍，这栋楼是1981年所建造，到而家整整40年。而他南边的那栋屋龄先至两年。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现在已经将建筑物倒塌事件中流离失所的人安置在临时酒店。随着疫苗注射率超过 53%， 美国各地经济大量解封，很多因疫情而停摆的工厂亦大量复工，木材期货的崩跌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指标。星期四，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千板英尺木材期货价格最新报价已经跌到$837，较前一个月大跌50%，咁反映界木厂在木材价格高涨而有利可图的情况之下搏命增产，整体的产量以快速追上需要的速度，引发价格崩跌至合理价位。界木厂得以快速增加产量，亦反映缺工的问题已逐渐解决，货车的运输和坟墓的难题亦逐渐消失，总归是疫苗大量接种和确诊人数大幅下降，工人大量返回工作场合，亦是美国整体劳工市场的一大写照。彭博社指出，全美3000家界木厂正全力开工生产。据海投宏观估计，界木厂的产能仲会持续攀升。2021年底的木材期货价格可能跌到$600，比最新的价格再跌$200以上，但仍高于3年前的$300-$500左右。阿拉巴马州的营建商估计，一年前兴建一间新屋所需的木材成本为$35,000，但而家已增加至$71,000。全美住宅建筑协会统计，截至五月中旬，美国一套普通独栋住宅价格在过去一年上涨了$35,872，一套多户住宅的平均价格上涨了$12,966。在木材期货价格飙涨的过程中，美国四月的新屋开工户数由前一个月的高峰173.9万户骤降10%至156.9万户。五月份稍微止稳在157.2万户。六月以来木材价格崩跌后，或许有助于今夏的新屋开工数据上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应中共要求 ，NIH 删除病毒基因序列。杀毒院检创始人麦卡菲死响西班牙监狱，劳劳拒中共建海底电缆求助澳洲。法国宣布台湾没有打疫苗亦可入境。中共犯罪首脑藉一带一路不法牟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5日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研究人员曾要求福西上司柯林斯领导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从一个关键科学数据库中删除早期新冠病例的病毒基因序列，此举让人担心研究疫情起源的科学家可能无法获得关键信息。据《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说，病毒溯源难度加大。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证实，去年6月应一名中国研究人员的申请删除了这些序列， 呢啲序列系该人员提出呢一申请前3个月提交噶。去年3月，中国研究人员将呢啲资料提交俾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数据库噶。该研究院响一份声明中话，提交数据嘅研究人员拥有对其数据嘅相关权利，并且可以要求撤回数据。最近，柯林斯承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了武汉实验室，已有证据披露柯林斯和福西及其组织与中共军方企业合作，亦引发美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质疑。22号，西雅图福瑞德哈金森肿瘤研究中心的病毒学家布鲁姆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新论文中说，删除的数据包括去年1月至2月期间在中国武汉市收集的新冠肺炎住院患者或疑似病例的病毒样本中提取的病毒序列。报道说，外界担心疫情起源研究拼图可能因此缺了关键一角。有报道说，世卫组织率领的国际团队和其他科学家正在调查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起源。为此，科学家需要有管道取得可透露新型冠状病毒如何感染人类并开始散播的资料。早期病例基因定序从数据库中移除，将让科学家更难追溯疫源，可能拖慢相关研究速度。布鲁姆表示，那些资料大多局限于从2019年12月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感染事件10多名患者及去年1月底前少数病患身上取得的病毒样本基因定序。基因定序资料移除，使得疫情爆发初期流传武汉的病毒图像稍微扭曲。我们未见到更多类似定序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相关人员没全心全意地将它公诸于世。路透社和美联社礼拜三证实，麦卡菲反病毒软件公司创始人约翰麦卡菲 John McAfee 礼拜三被发现死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监狱中。西班牙国家法院无奈前批准将他引渡到美国，他面临逃税刑事指控。西班牙世界报援引加泰罗尼亚司法部的话讲，75岁麦卡菲被关押在加泰罗尼亚的布赖恩斯二号监狱，狱医曾试图对他进行抢救。麦卡菲在去年10月在巴塞罗那的国际机场因逃税指控被捕，此后他一直被关押在西班牙的监狱内。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麦卡菲隐瞒其推广加密货币、咨询工作、演讲活动以及出售人生故事的版权收入。从2014年到2018年，麦卡菲都没有报税。司法部表示，麦卡菲和他人涉嫌参与加密货币的黄牛计划，并用虚假和误导性的代言推文在网上积极推广加密货币，人为的抬高其市场价格。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一项民事诉讼中指控麦卡菲从虚假和误导性的加密货币推广中获得了超过2300万美元的未披露收入。麦卡菲在1994年从他创立的反病毒公司辞职。据路透社24号报道，两位消息人士说，太平洋岛国鲁鲁正在就建造一条海底通讯电缆进行谈判，该电缆将连接到一澳洲网络。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国担心由中国铺设的电缆可能会损害地区安全。然而在2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却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企业在网络安全方面始终保持着良好纪录，所谓中国间谍活动毫无依据。今年稍早，在世界银行牵头的海底通讯电缆项目中，华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比出的竞标价格要比竞争对手的竞标价低 20% 以上。由于担心会由华海通讯拿下这个项目，鲁鲁协助让这个项目流产。 华海通讯前身是华为海洋网络有限公司。亚洲开发银行 ADB 向路透社表示，鲁鲁现在已向 ADB 探询寻求资助替代方案。两名消息人士表示，新计划将涉及从鲁鲁到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铺设一条电缆，两地相距约1250公里，然后这条新线路将接入珊瑚海电缆系统。它是一个连接澳洲和所罗门群岛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4700公里网络。该线路主要由澳洲出资，由总部位于悉尼的 Vocus 集团建造，在2019年完成，以排除当时华为旗下华为海洋的竞争报价。消息人士说，鲁鲁的计划需要澳洲和所罗门群岛的加入，目前还不清楚鲁鲁是否已经要求澳洲提供财务援助，或鲁鲁是否只需要澳洲允许加入珊瑚海电缆系统。据中央社报道，24号法国外交部正式公告，将台湾列入边境开放6区国家名单，台湾民众前往法国视同欧盟居民，不需要打疫苗亦可以出入境，进行观光在内的非必要移动。法国外交部的公告还写到，由于冠状病毒以及各种变种病毒仍然活跃，因此出入法国境内需持续管控。法国政府根据疫情最新状况，6月7号制定新一波边境开放名单。24号宣布的公告中，将台湾列入绿色国家地区，亦就是没有出现任何活跃的病毒传播，亦没有发现任何令人担忧的变种病毒。6区除了欧盟国家外，还有加拿大、美国、南韩、日本、以色列、新加坡、新西兰以及台湾等疫情稳定区域。另外，根据法国外交部公告，6区民众无论有没有施打疫苗，都可以非必要原因入境法国，包括旅行。若果还未完成疫苗接种，入境需要检附72小时内 PCR 核酸检验阴性证明，入境后不需要再做检测，亦不需要检疫隔离。习近平力推串联并繁荣欧亚非的一带一路倡议，不过美国智库的研究发现，这项倡议已沦为中国犯罪首脑从事不法牟利的幌子，很多罪恶假借这个倡议到处横行。 CNN 报道，美国智库高级国防研究中心最近公布一份65页的报告，分析湄公河下游柬埔寨、辽国、缅甸、泰国和越南五国经济特区的发展及风险，而中国民营保存公司在当地的营运亦是其中的篇幅之一。专家表示，这些特区将成为贪腐与犯罪猖獗的温床。例如辽国的金三角经济特区与特区主席赵伟最恶名昭彰。美国财政部指控中国籍的赌城大亨赵伟利用金三角经济特区经营贩卖初妓、交易违法野生动物与毒品而牟利的跨国犯罪集团，遍及湄公河流域的经济特区通常沿着五国交界，曾是背包客最爱的旅游景点柬埔寨滨海城市斯亚鲁。由于大批中国开发商涌入当地大兴土木，现在迅速发展为赌城。最近柬埔寨军方经由北京的授意加强当地的军备，引起华府的关注。美国官员已警告中国军方大举进驻斯亚鲁海军基地。原来这座城市有两栋美国资助兴建的建筑物，柬埔寨官员没有告知或讲明，话拆就拆。声名狼藉的三合会大佬尹国驹是东美集团主席，东美集团正计划开发位于缅甸与泰国交界的塞西港工业区。这项投资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之一。因东美集团与尹国驹从事贩毒、非法经营博弈、诈骗、人口贩运等声足难书的犯罪活动，在去年12月被美国财政部列入黑名单。 华府指控不少旅居海外的中国籍侨民藉由一带一路倡议合理化他们的作为，以掩护违法罪行，尹国区就是其中之一。高级国防研究中心仲发现，大多数民营保全公司主事者是退役的中共安全部队队职员，该民营保全公司亦掩护好像尹国区等与组织犯罪有关的人等，得以于住在国从事军火生意。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再见。
法院暂停川普前律师朱利安尼的律师执照，拜登同参议院小组达成协议，基建计划缩水近两万亿。布林肯德国之行，德国同美国就应对中俄挑战目标达成一致。中国疫苗起反效果，四国接种之后确诊数翻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5号星期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一个上诉法院6月24号裁定，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涉嫌就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发表了明显虚假和误导性的言论之后，面临着被取消纽约执业律师资格的可能。法院指朱利安尼在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据代表时任总统川普向法院争取推翻选举结果时，向法院议员和民众发表错误而误导的陈述，因此裁定他无法在纽约市内代表客户出庭。朱利安尼表示，当局对自己行为的调查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强调自己没有故意作虚假声明。朱利安尼的律师发表声明，形容在没有举行听证会的情况下钉牌是前所未见，认为只要经过听证会之后，他就可以恢复长年效力的法律界重要成员身份。礼拜四前总统川普为他辩护，称他为伟大的美国爱国者。朱利安尼的律师对纽约的裁决感到失望，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说，我们的客户目前不会对公共利益构成威胁，我们相信一旦在听证会上充分探讨了这些问题，朱利安尼先生将会被恢复为法律界的重要成员，他多年来一直以多种身份服务得很好。现年77岁的朱利安尼曾经担任曼哈顿的最高联邦检察官和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私人律师，他在1994年成为纽约市市长，后来因为对911袭击事件的反应赢得了全国的广泛赞誉。美国总统拜登礼拜四表示，在白宫官员和参议院跨党派小组礼拜三晚上就基础建设计划的架构达成共识之后，他已经和该小组达成协议。拜登在礼拜四下就签署了该协议，他告知传媒，我们双方都作出了严肃的妥协。拜登在宣布这个消息之前，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和两党参议员小组举行了一次会议，来说明前一日夜晚达成的9530亿美元协议。他们提出的框架包括5590亿美元的新支出，将会用于道路、宽频互联网、电力设施和其他传统基础设施项目。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亦都表示，今次会谈成果丰硕，跨党派小组针对可能达成的协议架构取得进展，总统已经邀请该小组明日前来白宫亲自讨论这件事。在中共病毒大流行之后，拜登试图通过法案以重建道路、桥梁和其他传统基础设施来加速经济成长和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这项基础建设计划最初计划斥资2.3万亿美元，在白宫争取共和党人支持计划期间，一度将经费缩减至1.7万亿美元，但双方仍在征税、资金规模方面未能够达成共识。白宫两个礼拜前结束和共和党的谈判之后，已经将注意力转向由21名参议员组成的跨党派小组，该小组上个礼拜就一项基础设施法案的关键点达成协议，可能不会对富有的个人或 者公司加税。一名熟知会谈内容的消息人士表示，该小组一直致力于将开支压低在 1.2 万亿美元，为期八年的基础建设计划，并重新调整项目资金，很多细节仍未公布。不过按照民主党参议员泰斯特的说法，白宫已经同意这项缩水1万亿的提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都在会晤白宫官员之后表示，他们支持架构当中所涵盖的概念，并盼望能够在七月就这项跨党派法案进行表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个礼拜开始德国之旅，他此行的重点包括提醒全球重视反犹主义而签订美德犹太人大屠杀相关对话倡议书，和其他16方代表商议利比亚停火、克服俄罗斯北溪天然气项目上和德国等的分歧，以及如何应对中共。有关中俄话题，德美在目标上达成一致，不过具体实施办法仍未谈妥。据法广报道，有关中国问题，布林肯表示，双方并不是非要限制中国或者牵制中国，而是想要捍卫秩序，并不是针对中国，而只是恰好挑战秩序者当中有中国而已。我们要维护的是我们几十年来共同建立、倾注心血的、基于规则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如果有人以任何方式挑战该秩序，我们将会站出来捍卫它。这个不是针对中国，这个是关于捍卫秩序。他还告诫全球重视新疆维吾尔族人强制劳动的嫌疑，警告包括德国大众汽车在内的跨国公司不要从新疆强制劳动当中获利。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我认为本次双方寻到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不单止辨别出国际地缘政治挑战，而都同意采取联合行动，对俄罗斯如此，对中国如此，在德美因为利益而结成边啲联盟的问题上亦是如此。在这一方面，我们将会继续交流。跟住落嚟，布林肯将会访问法国、意大利和梵蒂冈。中国生产的 COVID-19 疫苗有效性一直受到外界质疑，多个国家的例子证实中国产的疫苗在防范病毒传播方面效果较差，针对变种病毒更是如此。纽约时报23号的报道表示，那些寄望于通过中国制疫苗的国家非但没有摆脱病毒，反而感染个案激增。根据用数据看世界网站的数据显示，塞舌尔、智利、巴林和蒙古这四个国家50%-68% 的人口已经接种了疫苗，覆盖率超过美国，但这四个国家都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前10个国家，他们使用的都是中国制的国药或者科兴疫苗。英国牛津大学此前的统计数据显示，直至6月9号，每8万人当中单日确诊人数最高的10个国家，有9个国家都大量或者部分接种了中国制疫苗，其中感染率最高的塞舌尔，近60%疫苗是中国国药疫苗，乌拉圭接种的疫苗当中80%为科兴疫苗。蒙古国通过中共疫苗外交的机会，获得了几百万剂国药疫苗。现在蒙古已经有52%的人口接种了疫苗，但在上个礼拜日，蒙古新增2400宗感染病例，这个是一个月前的4倍。巴林亦都是最早批准国药疫苗的国家之一，该国在后期临床试验数据公布之前就已经批准使用国药疫苗，但从那时起，巴林就持续有大量接种者染病的报道。纽约时报评论，中国疫苗相对较低的有效率已经被确定为最近疫情爆发的一个可能原因，然而北京方面极力撇清中国疫苗副效应的责任。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最近的疫情和中国疫苗之间没有联系。澳洲弗林德斯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彼得罗夫斯基指出，所有证据都显示国药控股的疫苗对压制传播的作用很小，中国疫苗可能会让接种者被感染之后出现很少甚至没有症状，但仍然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范德比尔特大学国家传染病基金会的医学主任沙夫纳亦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中国疫苗的有效率低可能导致在高度接种的人群当中造成大量患病者。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